Hello， 欢迎收听幸福夫妻是 Charlie， 我是 Annie，
我是 Jack，
还是要跟大家来拜个晚年吧，是不是？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龙年行大运，龙光焕发，行运一条龙。哎，是不是龙的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多吉祥话？哎，
没有啊，很多啊，生龙活虎啊，
哦，龙凤吉祥，成祥，
哦。
但我今年过年蛮惨的，就是我生病了。
对，到现在其实都还没好。
现在就是还有一点点小鼻音，所以我们的年夜饭啊什么，一切都非常的从简。
嗯，
对，其实我们往年也没有过得很盛大啦，就是家人聚在一起吃饭。好了，希望我开年这个就是生病，把我们今年的生病的 quota 都用完了，今年就不要再生病了。
对，
希望如此。嗯。那今年我想要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其实有一个蛮大的变动，就是家庭成员方面，我们迎来了第五只怎么用这个单位呢，就是我们领养了一条狗狗。这个是万万没想到的吧？
对
你来讲。
对啊，因为我一直以来我都极力反对。
你为什么要极力反对呢？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你有很长的一段心路历程跟心理的斗争，是不是？
嗯，其实我从小就跟大部分的小孩子一样，我是超级想养小动物的。
嗯，
我对狗啊、猫啊，那真的是有一种那种无法自拔的一种 ，you know 那种愿望，对那种爱。从小我就很想养它们。
嗯，
然后呢，小的时候我记得我还有抓过一只小野猫，带它回来养。我妈就是那种超级对
爆炸，
对对猫过敏，而且她会嫌猫脏的那种。那然后我就知道说，嗯，养动物你要就有很多事啦，你要给它洗澡，
对，
你要给它梳毛，
非常非常多事情。
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开销也一大堆，什么处理跳蚤啦，或者是买特殊的食物给它，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的，嗯，然后。猫狗也会对东西过敏，你 有的人可能还要去给猫狗去买那种药片。
对，反正简而言之，你就是觉得我们家已经可能没有办法再分身乏术，再多去照顾一条生命。
真的，我想说我每天，
就有很多工作，因为我每一次，我到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就是养宠物的所有的。等于是多一个小孩，一个小小孩的感觉。
嗯，
你要去学很多新的知识，你要去学要怎么去照顾他，然后买很多一大堆就是周边的一些产品，然后很多东西都有特殊的给毛小孩用的东西。
对，
就这是真的是一个新世界，对我们来讲，花的时间、花的心力、花的所有的一切，就等于是半个小孩的意思。
是，
对，
关键是这个小孩他永远长不大。
对，反正就是你，对你来讲，这个 workload 就是这个工作量，可能不适合我们家吗？
我会觉得说，我已经就是100%的精力都放在小孩身上，跟你身上，
对
不对？我不想再花我额外的任何的精力在一个只宠物上，这样子。
那什么让你改变了呢？
就是你们感觉在青那个温水煮青蛙。
首先，这个东西呢是一个长期的抗战，对于我们小儿子来讲，我们家最最最一直坚持想要养狗的就是我们家小儿子。我不是在 Facebook 上面 PO 吗？就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个小片段。就是他一直跟我们撸嘛，撸撸撸很久，说他想要养狗，想要养狗，想要领养狗。然后呢，我们不就一直就是犹豫嘛，不答应。结果他去年圣诞节的时候，他就跟圣诞老公公许愿望，就是说他想要一只狗。没有想到开春来年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让他养了。他一定觉得那个圣诞老公公超级灵验，然后怎么这么好？我跟他许愿的爸妈就让我养了，他可能觉得圣诞老公公跟我们谈话了。
而且我觉得他好像，我们也真的让他一步到位。你知道吗，就是一开始去年我们不是想说就是养猫狗可能有点太多 work，所以我们想先从没有太多 work 的鱼下手，所以我们先带他去什么 Petco 啊、Petsmart 去看说可不可以有没有什么鱼啊可以养的，或者是乌龟，稍微 less work 一点，然后看看，因为很怕小孩子那种三分钟热度，
对
不对？你终于你带一个生命过来，万一他玩几天，他说算了，我太多 work 了，我不想要了。
对，就是我在这边的感觉是，我知道养宠物有非常大的工作量，然后会占用你很大的心力跟时间，你可能会牺牲一些事情。但是呢，我觉得 最让我比较不放心或考虑很多的就是一份责任感责任心，这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然后我就像你讲了，我就很怕 小朋友是三分钟热度，就万一到时候他们真的不喜欢或是不想养，或者是他们也忙起来了也不想照顾了什么，那怎么办？
对，
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责任在那边。
嗯，所以当时我其实有意的就是我就是不想给他，就是想让他看看他到底是会叫多久，
会坚持多久，他到底这份想养的心可以坚持多久。然后就没想到还真的很久耶，好几个月，有没有半年还是一年啊，可能都快一年了。然后就一直，然后他每天就会上那个领养狗的网站去看。 OK， 我们是在我们东湾，就是矽谷东湾那边有一个城市叫 Milpitas， 这个城市呢它有一个动物收容所，那这个动物收容所呢它有一个网站，上面就会 po 它可以被领养的所有的宠物，它里面有狗有猫有兔子，还有天竺鼠，还有一些其他的动物，这样你可以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那他就是及时更新现在有什么样的宠物可以被领养，然后我们家小儿就是每一天晚上就守在那个网站，一直那个 refresh 那个嘛，
刷新
那个页面，看看有没有新的狗狗出来，然后就一直叫我们大家去看。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领养的这个过程。一般来讲呢，就是你在网络上看到心仪的狗狗，然后呢你就是安排时间去到那个收容所去探望那个狗狗看一下，
是直接打电话给他，对吧？
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直接 walk in， 就是如果你没有预约时间的话你可以直接进去也是可以的，但一般呢预约会比较好。那边的工作人员呢就会安排你，比如说哦，你想要看哪几只狗狗，他就安排你跟那狗狗见面，可能相处个大概十分钟到半小时，看看那个情况怎么样。
嗯，
那我们那天去呢，他就让我们跟我们现在这个狗狗就是见面，然后带我们到一个室外的一个小区域，
对，一个 play area，
对，一个小的游戏区，然后让我们跟他熟悉一下，看我们之间的那个化学作用怎么样。对，然后玩一玩，
然后同时啦，然后同时在那边呢会有不同的 volunteer， 就是义工啦，他会大概跟你就是聊天，来知道一下你之前有没有养狗的经验啊，
对，
然后你适合什么样的狗狗啊，像如果像我们家从来没养过宠物的，他就说哦，有几种狗你最好不要养就对了，
不适合第一次新手养宠物的家庭，然后哪一些狗，然后哪一些主要比较大的问题会要去考量到的，那些义工都会跟你讨论。其实呢我自己本身虽然说我是比较站在小孩那一边，就是我觉得家里可以有一个宠物，然后我看他们那么喜欢那么爱，我就想让他们去试着养宠物，但直到去到收容所跟这条狗狗见面之前，我都没有百分之百就觉得好像我们家就要迎接一条生命了。
你当时是百分之几？
我大概是百分之七八十，
是
哦，然后我是当下看到小狗跟我们小朋友的互动这么好之后，我才就是有点下定决心。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你好像也是看到他们的互动，还有看到那个狗狗那个整个个性啊习性啊那种感觉，你是不是也才比较放松警惕？
对，其实他一直撸啊撸啊，在之前一直求我给他养狗，我已经到80%同意。
哦，真的吗？
我心里其实真的80%是同意的，但是呢，
可是你真的很铁面无私的样子，哎，我都不知道你内心已经到80%，你的脸上还是很那个。
因为其实就那么最后几个因素会让我就是没有全心投入，因为我本身自己其实是蛮想养狗的，但就是因为真的是纯粹因为小孩的考虑，我会觉得哦，你一旦养狗了以后，小孩可能没有时间念书啊，做他们平常该做的事情，或者是像你刚才说的。会不会三分钟热度啊，然后一堆事情要做，又可能到了节假日就很难出去出游啊。
对，就是我们家的生活 lifestyle 要完全的调整，就多一个考量，就必须要把宠物给考虑进去，你做任何的规划任何的安排，或者是你要出去玩或者怎么样。 anyways 回到那个领养那一天， 然后他们相处完之后呢 OK 那个义工就说好，那你们有兴趣要进到下一步吗？下一步就是说他会请一个就等于是专员 consultant 咨询的人来进一步跟你讲一下这条狗的情形啊，他的一些背景啊，他的健康状况啊，然后大概养这样子的狗需要做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啊，怎么等等的，就是进一步坐下来谈。然后那时候、
我觉得我入坑就是在这里入的
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点不太敢看你的眼神，我就想说 OK 我们应该进到下一步吧、
因为他当时这样讲我以为就只是 consult 就是 get,
咨询
对就是得到更多的 information 而已、我想说那还好嘛、就只是 get 一些 information、还没有到真正就是要过户的那一步结果谁知道他基本上那个人坐下来打开电脑感觉就是要开始填表了一样
他说好你要你是什么名字什么什么，那一步真的就是咨询，就是他跟你讲很多很多细节嘛。
对，但是他边跟你咨询的时候他边填你的一些 information。
对，而且那个时候小孩其实坐下来那一刻他觉得小孩的期待就是要养了，就是要把他领走了。
对
对，
所以当时就真的就是温水煮青蛙。
对，那个青蛙快熟了，真的真的是温水煮青蛙，到最后就差不多就有点给鸭子上架，就一切就这样发生了。
反正总而言之了，我就觉得到现在我们已经领养了两个礼拜了，对不对？
嗯，才两个礼拜吗？我怎么觉得有蛮久了？
对，因为每天都很多事，对不对？
对，而且他感觉他到我们家当天还第二天就跟我们非常熟，就是很黏人啊，然后跟我们相处的情况都非常的好。
嗯，
然后我现在真的是每一天更 like 感情越来对他越来越多。
对，
是不是？你是不是也是这样？
是、啊、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
是？
是
啊，
对，我那时候想说你养了之后你我们家四个人可能到最后是你放感情放的最多。
我觉得应该会，
是不是？你每次都是嘴硬那一种，然后最后就是有点刀子嘴豆腐心，最后就心里那种爱到不行了。
还好啊，我没有刀子嘴啊，我对一个狗怎么会刀子
没有，你没有刀子嘴，你就是那个脸很 poker face 这样。
欸，现在每一天玩狗很多时间都是我。
对，
but anyways 我可以说就到现在我没有后悔我当时就是被煮熟的、okay?
被煮熟的过程。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跟我同事说我们领养了一只狗嘛，然后他就说哦我也之前领养了一只狗耶，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什么？
就是他说他住在阿拉巴马州 Alabama、然后他说他当初去领养狗的时候那个领养中心叫他签一个东西，类似保证书这个东西。
保证什么？
你猜他要他保证什么？
保证不转卖。
No。
那保证
不
虐待。
类似但更可怕，就他叫他保证不能吃那个狗。
哈，
意思是说他们以前有过这个先例咯？
不知道。
不然他们为什么会出这种条款还是什么？可是我也想说 OK， 但他到时候真的怎么样的话你怎么会知道呢？
对、
对呀、我就觉得好可怕、
哎、不过你这样，因为你看你领养一只狗、如果是正常的价钱的话是将近200块钱。
你说那个手续费？
对
哦，对，那个我们去领养的那个手续费 puppy 的话比较贵。 puppy 所谓的就是小狗，就是六个月以下都叫小狗叫 puppy， 六个月以下的话领养费是375块美金，那六个月以上呢就是成狗了，就算是比较大的狗只要175块美金。
但是他会看就是有的品种比较不好被领养可能没有人要，那种他就可以一直降价。我见过有15块的甚至不要钱的都可以。
啊，真的？
那那种我就觉得哎，他让你签那个好像是合理的。
哦，
对吧？ 比如说你想你花15块钱，如果你、假如真的是
OK 但是呢养狗真的非常非常多的工作，如果你要把它照顾好的话，然后很多很多知识大家就要重新去学啊，去了解啊，然后包括我们才带它去看兽医啊什么的，就是很多事情要去照顾到，要去考虑到，真的是要对它负责。
嗯，
对。然后我慢慢，我也是慢慢接受小孩子一开始 说要养狗我比较没有那么情愿，到现在我比较接受，是因为我自己的工作的情形也比较允许家里有一条狗，因为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工作，是大部分时间我是至少我是在家的这样子，所以我才会觉得好像是可以来尝试养狗。然后目前呢小孩就是还蛮上心的啦，还蛮负责任的啦，两个在那边给我抢着要遛狗，然后谁多摸了他一下，哦，谁要牵狗绳子，然后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在那边抢，就是一直要抢着争宠的感觉， 跟狗争宠。
尤其是小孩每天放学回家真的是一打开门，狗狗就过来翻肚皮给他挠。
对， 对，
然后养宠物让我就是有几样东西是养宠物我才发现的。
什么？
就是你知道全美国有20%的人家里是养宠物的吗？
诶，不知道诶。
猜一猜。
我猜 10%。
10%？ 你这太低了。
真的吗？
太低了。
因为我就看看我们家附近的情况啊，你看我们家这几家大概每10家可能会有一家养狗，是不是？
我不是说养狗，我说养宠物。
哦，养宠物。哦，你说猫狗
啊对，
什么兔子，
什么兔子鸟那些都算。
那可能也 20%。还是
70%？
不可能。
真的？
真的假的？
70%？我查了，网上70%
的
家里都有宠物。
某就是某种宠物。
对，养狗的，你觉得有多少？
20。
20吗 ？No， 46%。
真的有这么高吗？
然后养猫的有多少？
因为我身边的人，我不觉得有那么高。养猫的人10。
有20多。
真的假的？就美国人真的很喜欢养宠物。
对，全世界养猫狗最多的国家就是美国。
因为感觉美国就是地大，就可以看他们奔跑啊什么的。
但是虽然美国有这么多养宠物的，对不对？但是起码加州这边我觉得超级对宠物不 pet friendly 的。
真的。因为你觉得好像是去遛狗或什么，去公园可以带着狗什么的，你说一般餐厅什么那当然不能带狗啊，对不对？但是比如你去外面公园啊，或者是你去外面那种 hiking 健行的地方，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带狗。
很多地方都写着说不能带狗，甚至你就算 on leash 都不行，你牵着它都不行。
对，你刚才说的那个这么高的比例人养狗或养宠物，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因为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或同事是有养狗，但他们很喜欢大型狗。对，他们听到我们养那种小 poodle 就是那种小型狗，他们就哇好特别哦。
对，其实我的 ideal 的型，我最喜欢要的型其实是中型狗。
中型像什么呀？像 Shiba Inu？
对，像 Shiba Inu 啊那种的
柴犬那种。
因为我觉得那些更好像它虽然智商说是没那么高，就是没有 poodle 或者是没有那个边牧那么高，但是感觉它更能 interact with you， 就像什么 golden retriever 啊那种的，就是感觉更能懂你，你做一个动作它会有那种对你那个动作有反应。
哦，对，说到狗的种类，这个如果大家要养狗的话，除了工作量跟那些需要做的事情需要去好好做一下功课之外，我觉得狗的种类也是要去做一下功课。
哦，超级。
就是你的生活习惯跟你想要的那个到时候养狗的那种感觉跟状态，你一定要去查一下哪一种狗是什么样子，它习性是怎么样，它性格是怎么样，它大概需要哪些特殊的照顾，可以差很多。
对
对啊，
像我选狗狗我第一个会看的就是哪个狗不拆家。
那个你就不能养二哈了。
那当然。
二哈超级拆家的哈士奇。还有什么？有，对，还有一些狗狗蛮会拆家的。
还有边牧其实也蛮会的。因为它也是一个需要很大活动量的狗。所以你看我们狗养了2礼拜了，可不可以当就情人节礼物送给你？
这是小孩的儿童节礼物吧。好，你刚才考我那个狗的那个问题对不对？我考你。
哎呦，
美国人在情人节的时候大概平均会花多少钱来庆祝情人节，包括买礼物哦，买吃的，然后出去吃饭庆祝，平均每个人。
我猜500。
没有那么高啦，平均192美金。
啊，才这么点吗？
很高耶，平均耶。
因为我就想嘛，你出去吃一顿饭两个人，通常这都是那种比较好的，对不对？所以怎么样也要100多了。再加上一个礼物，那 美国人应该拿得出手的礼物也是要100以上吧。
我觉得192这个花费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然后情人节是仅次于母亲节，就是美国人会在母亲节的时候是花最多钱的。
对啊，本来预定了一个准米其林餐厅带你去的。
什么叫准米其林？
就是它是米其林推荐，
是米其林就是米其林。
好了，米其林推荐,
推荐
好不好
？OK， 对我本来想说，到底要不要去？我想说，但是感冒的话，就我的味蕾还是会有受影响，就不想浪费暴殄天物，
所以就给你 take 一个 rain check，
rain check， 对不对？好喽，那就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对，
龙年大吉。
嗯，没买礼物的赶紧买起来，
不然就线上转账。哦，今年不是很多那个网络上很多过年那个发红包啊，他说你人不用到没有关系，线上可以转账，超好笑。你要扫码还是转账还是怎样，就多了很多方式。哦，忘了讲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我前几个月才突然猛的一发现 like strike me， 就是今年是龙年了，就你知道我有时候日子过着过着都会忘记，比如说今年什么年什么年，哎，你知道我不会那个顺序，生肖的顺序
我也不会、啊、
我不是我会，但是我不会，你一跟我讲说比如说狗年下一个是什么，我讲不出来，我一定要从头开始说，我一定要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狗鸡狗猪，然后我就要从头再数一遍。
这是什么贯口呢？我都不知道、哎、
就比如说你说龙下面是什么，我没有办法马上回答你，但是我就哦鼠牛虎兔龙蛇哦蛇年这样子。
那我跟你讲、
嗯、
你四个四个背就跟成语一样、
我也是啊，
你这样你就可以了。
鼠牛虎兔龙蛇马没有，我一定要从头开始我才背得出来。然后 anyways 我就突然想到今年是龙年对不对，
嗯，
然后因为我们大儿子他是属龙的嘛，他就是龙年生的，我就突然想到十二年就这样过去了，
对，
我十二年的青春就没了，
一夹子是吧？
什么一夹子？
哎，一夹子是几？
一夹子是60年。
哎，那十二年叫什么？一轮啊？
就一轮啊？对，你不觉得有点可怕吗？
对啊，
十二年就这样过去了，一轮。
嗯，
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就，就哦，不能算这个生肖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过好每一轮，对不对？
每一轮也没有多少轮可以过。
接下来第二轮就是孩子长大、嗯、然后一直到他离开你。
你想看下一轮的时候24岁、
他就离开你了。
已经离开我很久了吧，你看18岁如果就离开我们的话，已经离开我们好多年，可能开始工作了。
嗯，
哇，真的很可怕耶，这样一轮一轮的下一次的龙年，哇，我不敢想象。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在节目介绍里面有一个连接可以点进去专门留言的，或者在 Apple Podcast 上面也可以给我们个5星好评，顺便留一个连。那我们有一个小小赞助的方式，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让我们知道你喜欢并且支持我们的节目，赞助的方式呢也在节目介绍里面都可以找到。那谢谢大家这礼拜的收听，幸福夫妻去下礼，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
不明不白不分好歹，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分开此海长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才是爱。